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迫害13年，黑龙江江允静再被绑架；吕县冤狱，宁夏法轮功学员朱海燕又被枉判5年；辽宁锦州滨海新区国保大队长李刚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江允静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20年12月11日被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鹤岗市看守所，警察扬言要将江允静判刑。此前江允静曾遭13年冤狱迫害。江允静现年52岁，是佳木斯市铁路江口公务段职工。修炼法轮功以前，江允静患胃炎、肠炎等疾病。他1998年做了小肠切除手术，身体十分虚弱，有气无力，走几步就累得要虚脱，也不敢吃生辣凉的东西，吃了就腹泻不止。江允静的个性不能忍让，好跟人争斗。在工作中，他经常违反规定，以车代步巡视自己负责的铁路线，被单位多次点名批评。修炼法轮功之后，江允静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无病一身轻，而且心情也变得十分舒畅，整个人朝气蓬勃。江允静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单位里开始踏踏实实的工作，认真巡视铁路状况，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同事们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江允静当年就去北京和平上方，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被劫持到鹤岗市驻京办事处，15天后回家。2002年3月，江允静正在单位工作时，被鹤岗市公安局伙同兴山分局警察绑架，江允静中途走脱。半年后，江允静再次被鹤岗市兴山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鹤岗市兴山区法院枉判13年，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迫害。在13年冤狱中，江允静始终拒绝做奴工，拒绝佩戴犯人名签。他4次被关小号迫害，监狱小号内狭窄、阴暗、潮湿，厕所也在里面，空气污浊，并且不给被褥，冬天没有暖气。有2次，监狱人员还将他4肢铐住，固定在地环上，直不起腰来。因坚持信仰不放弃，13年间，江允静饱受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2015年7月，江允静结束了13年的冤狱迫害，被释放。鹤岗市兴山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人员、兴山分局警察，却把江允静直接从监狱劫持到鹤岗市洗脑班迫害。江允静被逼迫看歪曲事实的录像，被逼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被逼迫说谎话。洗脑班人员用电棍电击他的脸部、胸部，江允静的脸部被电棍电中。1个半月后，江允静走出洗脑班。2020年12月11日，江允静再次被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绑架，并被劫持到鹤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警察威胁称要将他再次送进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法轮功学员朱海燕女士2019年9月19日被绑架诬告，2020年12月25日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朱海燕今年44岁，他大学毕业后到永宁县环保局任公务员。1998年底，朱海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修炼原则做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海燕多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和判刑。2019年9月19日，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绑架了朱海燕等14名法轮功学员。 在永宁县公安局移送案卷到检察院审查期间，法轮功学员谢南方在银川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85岁的法轮功学员任春田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在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期间又遭骚扰，含冤离世。2020年7月，朱海燕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开庭，八位律师分别在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们阐述修炼法轮功无罪，他们的当事人无罪，应立即释放。2020年12月25日，朱海燕与其他七位法轮功学员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朱海燕被枉判五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朱海燕遭受多次非法关押。2000年10月，朱海燕抱着1岁大的儿子和丈夫一起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警察截回，后被非法关押在宁夏女子劳教所2年。2002年2月4日，朱海燕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半个月。2005年4月，朱海燕被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06年3月，朱海燕被银川市永宁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后被截入宁夏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08年4月20日，朱海燕冤狱期满释放当天，又被永宁县610及永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警察截肢到洗脑班非法关押41天。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滨海新区分局警察李刚，自担任国保大队长以来，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锦州市滨海新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抄家，直至被非法判刑，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极大的压力和痛苦。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置若罔闻，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行恶。目前李刚已经被举报，他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如下。2000年6月，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于国巨依法进京上访，向政府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被当时的村书记齐宝海和王家街道派出所片警李刚截回。于国巨被直接送到锦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送到锦州市劳动教养院非法关押14个月。于国巨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后来教养院看于国巨生命垂危，怕出人命，将他放回家。于国巨于2006年9月24日含冤离世。2016年6月27日，锦州市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韩俊达在家中被滨海新区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杏山街道派出所多个警察强行入室绑架、抢劫抄家。当晚，韩俊达被非法拘禁在派出所4个多小时后，又被转到锦州市看守所。时任滨海新区分局国保大队长的李刚，在明知韩俊达无罪及检察院2次退卷的情况下，仍将诬告韩俊达的材料递交到滨海新区检察院，致韩俊达被非法起诉到滨海新区法庭。2017年3月，韩俊达被非法判刑19个月，被劫持到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2017年3月3日，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戴平、刘翠梅、唐淑云、柴桂燕在向周边农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滨海新区杏山街道派出所所长王天明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四人被国保大队长李刚非法关押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法轮功学员戴平的家人一直坚持到各部门要人，但遭到国保大队长李刚的推诿阻挡，甚至聘请的代理律师去检察院交涉相关事宜时，都受到国保大队警察的推搡。律师到看守所会见戴平时，又2次遭国保警察的阻拦。2017年8月3日，锦州市滨海新区法庭非法开庭，审理4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戴平被枉判5年，刘翠梅被枉判2年6个月，唐淑云被枉判2年，柴桂燕被枉判1年。戴平和刘翠梅至今仍被非法关押迫害中。2018年11月1日，李刚带领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华艳茹的工作单位将他绑架，随后又非法抄了他的家， 当晚华艳茹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2018年11月13日，李刚将诬告华艳茹的材料递交到检察院。2019年4月24日，华艳茹被网判两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现在华艳茹仍在被非法关押中。目前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已成为世界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个成员国都有相关法律可循。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将整理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动，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这次美国大选牵动了千万人，包括很多修炼人。特别是事情发展到今天，华盛顿 DC 的1月6号已过，两院联席会议的局势对寻求连任的川普总统不利。从各地赶往首都反对大选舞弊、声援川普的人们受到种种压制，因为一些假冒的支持者的过激行为受到指责，甚至现场有一人遭枪击死亡等等。川普及其支持者不但没有获得预期应有的同情、肯定和支持，相反，对立面借机把矛头指向川普，对川普及其支持者发起诬陷、诋毁和攻击，表面局势对川普似乎更为不利。对此，很多人非常失望、沮丧，甚至不解，说好的神迹呢？神怎么不保护美国呢？还是保护不了呀？我们个别同修好像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理解或遗憾。其实，正神的安排一定是完整和最有利于正法和救人的。修炼和正法的时间很紧，很有限，考验和提高修炼人、救人的机会真的所剩无几了。美国这次大选无疑也是给各种世人表现和选择的机会，因为它牵扯到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太多人。神当然会利用和安排这个过程和结果，那些极其败坏的东西只有暴露和销毁，那么能不让其显露或展现出来吗？这段时间不是很多极其肮脏、败坏和远离人类标准的东西自我暴露和被揭露出来吗？有些丑恶东西的暴露或表现，或对其的包庇掩盖，几乎到了不遮不掩、无所顾忌、毫无廉耻、毫无道德底线的程度。这些败坏的东西是魔鬼和恶党邪灵指挥诱使，也是人自甘堕落、迎合邪恶的结果。人当然要承担。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揭露出来的多是近几年、近几十年的东西。其中到处有恶党的魔影，这对于下一步正法，对于惊醒人们，让人们认识恶党和魔鬼，分辨正邪，不是做足了条件吗？虽然一些恶的表现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邪恶的旧势力因素也在歇斯底里的最后挣扎表现， 但这一切都将得到报应，被彻底清理。就事情目前为止的表现，有人会说，这么大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出现神迹呢？为什么不让事情出现正面的结果呢？确实，在此过程的前期，人们引证历史预言或宗教人士预言，如看到了什么天象，或一些占卜师的预言等等，都指向了川普的成功连任。现实中的表现也表明，在美国政界现在的高层，川普总统是一个很信神，比较尊重和拥护传统价值观念，对中共恶党比较敢于挑战的人。川普也因此深得很多传统教会人士和保守派人士的拥护，尤其在修炼人中，大家对师父的经文大选都有自己的理解。明慧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明慧网还陆续登出了同修们这方面的交流文章。部分人形成一种认识，既然川普是神选之人，那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赢得大选，顺利连任。一旦出现现在的局面，很多人感到很失望、沮丧和丧失信心。我们不要忘记，现在的局面不是最终的结果。人的法律和习惯规则不会束缚神。表面的现实会迷惑人，会暂时影响人的情绪，但不会改变神的意志，不会实质改变政法的安排。设想一下，如果川普连任没有任何大的阻力，此前的几个关键日期也完全按照对川普有利的局面出现和发展，那样拥川者固然会欢庆和欣然，信神的人也会继续信，虽然实质的理解不一定加深，但同时有多少污垢和卑鄙会继续掩藏和巧视，暗身势力需要的只是继续潜伏和策划下一次勾当，不明真相的人也继续不明真相，那样筛选的过程会困难或延长。而且对于即将来临的淘汰，人们仍然会认为只是碰巧和偶然，而不会想到必须远离中共恶魔，不会反思和联想到自己过去的种种不适，不会转变认识而从内心真正信神等等。人世中善与恶的明确对比，甚至绝望中的神迹，才能真正救人。毒药就是毒药，对完全不能救度的人的现世报应来得早迟也不是最紧要的，重要的是善于利用这一切救度那些还能被救度的。正面的结果一定出现，但希望那是大法力量的展现。在这次大选过程中，善良也有着充分的表现。川普总统每在重大或关键时刻会祈祷，请求神的帮助。一些传统教会人士和信教人士也经常祈祷，相信神在庇护美国。这是非常可喜的。在这个败坏堕落的时代，这是人世中真正的精华，是神恩在人间的余晖。作为真正的修炼者，我们对此无比的珍惜，神也会非常赞赏和珍视，一定会把这些封存保护，一定会救度这些人。他们在现实中更多的挫折，尤其在这个时候，神不会无视，不会使他们因此而变坏，不会使他们完全失望，一定让他们看到希望和神迹。当他们看到最后的真相，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更加珍惜，一定会更加信神，会得到最后的救度。那时候，人们回看现在，不会因为今天的努力和磨难而后悔，反而觉得更加值得。对于大法弟子，我们会从正法和最后救度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最后结果展现中，如果人们能够认识或体会到这是大法力量的作用，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总统选举和谁胜选的问题，这是善与恶的较量，是走向最后被救度的一步。自己每一步善的选择也是在被神选择，那才是对正法更有利的，才有利于救更多的人。因为只有正面认识大法，才能最后被救度，只有大法才是救度。人间的成败，暂时的局面，只是过程中的表现，不应该太看重， 应该看透。期间起正面作用的人和事，即使是较好的宗教或其他人士的认识和举动，也是走向被救度的过程，还不是他们最后的结果。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可以鼓励和帮助，有机会可以引导和促进，帮助他们认识真正的最后的救度。我们不能混同于他们，那会使我们自己迷失。老实说，这次大选以来，我们改变了一些认识，已经去掉很多人心，对于预言的相信和依赖，对于人的依赖，对于人世间理的固守依赖，急切的心理，急于看到正的结果的心，对于法的可能的误解，这些都得到了纠正归正，这是我们的修炼和提高。我们应该提高得更快，尽快去掉所有的人心。我们应该做到不动，坚信大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人理解，不动就是心在法上，用法来判断和认识，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语行动，不为暂时局面表象迷惑，不使自己混同于常人，包括现在起正面作用的人，对于正法救人的事无动于衷，不是不动，是对法和自己不负责任。做好三件事，在任何环境下都想到救人，都去救人，对救人起正面作用，不偏激，不迷失，就是在法上不动。不断学法，加深对法的真正的认识，才能做到在法上不动。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求美好幸福的执着，再说美国大选》，作者河北秦皇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9日。我们当地也在组织针对美国大选的发正念，但是直到1月6号看美国大选乱哄哄的结果，心里非常难过，心揪得难受，突然感觉到自己入戏太深了，没有学好师父的治台湾法会讲法，心还是被卷入其中的状态，真是脸红。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讲到了根本执着的大问题，现在的美国大选把自己的根本执着，也就是私暴露触及了，一看美国自由灯塔，世界警察都这样了，好像自己没有了依靠，失落了一样。学法修炼知道，我们很多人的根本执着就是求美好幸福，现在通过美国大选触及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能帮助我们反迫害出头，从而能看到美好幸福的希望。现在看美国大选乱哄哄的结果，没有得到自己的期盼的美好愿望，这样就生出失落感，也就心揪的难受啊。其实何止是美国大选这件事情，自己的工作、生活、孩子上学，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求美好幸福。自己这20年迫害的严重，其实不也是根本执着的大问题吗？再从另外一面看，把这20年迫害中指望常人的最后一个大执着，让美国世界警察帮助出头反迫害的执着找到了，放下了，还真是大好事。剩下就是信师父才是真的，其他都是迷住人心的幻想而已，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呢？现在心里轻松多了，不再为了美国世界警察或川普如何强大成功，自己得幸福，而就是坚定清除全宇宙全世界所有旧势力、共产邪魔，不分阶层党派、民族人种，救度一切众生。而美国大选中邪恶的表现过程只是疖子出头的表现，无论旧势力共产邪魔以什么形式、什么地方出现毁众生，我们大法徒发正念清理就是了，一点点体悟请质证。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继续为川普发正念，不要放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今天下午得知川普的官司没打赢，总统职位被窃取，我没有动心，反而心里想，川普快休息休息吧，攒足了劲儿继续走人间正道。而这个官司失败只是暂时的，一切掌握在创世主的手中。善良正义了不起的川普也有着重大特殊的使命，因为他是神选之人。继续为川普发正念，不要放弃。当我发出这一念的时候，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我全身很热，额头出了汗。我知道我悟对了，师尊给我灌顶净化身体，加持我的正念。那为什么会出现让邪恶之徒的窃选得逞呢？我个人所悟，一方面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师尊也在看我们怎样对待这个结果，我们的心怎么动。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这个形式筛选和清理邪恶之徒，让好坏都充分表现。救世人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清理邪恶，谁是邪恶也要表现出来，令人信服。师尊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明示，神自古以来都没有放松对人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的控制。神叫这个社会乱，这个社会就乱；神叫人狂，人就得狂；神叫哪个社会稳定，这个社会就得稳定。那么大的一个中共邪党阵营，说让他解体，几天就都解体了。看神需不需要，不就是这样吗？师尊在掌控一切，邪不压正，一正压百邪。如果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够标准了，救人数已满了，师父一挥手，共产红魔就解体。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最后救度众生和修炼的机缘，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号。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和同修们在一起了，在远离当地同修的情况下，师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一切。现在我交流一下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我是如何救人的。一，用真相手机打电话救众生。由于中共恶党的封锁，不记名手机卡很难买到。可是在我路过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卖手机卡的摊点，能买到不记名手机卡。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了，给救度众生留下的时间不多了。明慧网及时把告诉众生如何自救的真相语音电话录制出来了。新年期间因封城，街上很长时间没有人出来，打真相电话很容易被定位，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天气，我天天出去打真相电话，因为我心中牢记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对方听完真相电话后，我马上关机，过一段时间开机再接着打，理智智慧的救度众生。当有人全程听完真相，明白在大瘟疫中如何自救时，我心中像有块大石头落了地，众生能得到救度是大法弟子的心愿和使命。我曾经几次被封卡，几百元一张的电话卡一下子就被封了。我看天地行论坛上手机卡的交流，根据同修们的经验，严格按照明慧网手机打电话的要求去做，即不手机隔时间轮着打。又是对方发来信息恐吓，我把你举报了。世人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太深了。我虽然有怕心，但我每天认真学好法，在法中增强正念， 调整好自己，天天出去打电话，不想失去师父给救度众生延长来的时间和修炼机缘。二，利用真相币传递真相。真相币的内容我是这么写的：疫情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组织。退党团队声明可写在一元纸币上，入什么退什么，真名化名都行，花出去就可以，您就能平安度过劫难，祝您平安。看上去字挺多，用 0.38 较细的黑色碳素笔写在5元和10元纸币上，在上边一行基本上就写出来了，然后在5元或10元字后边写上，您就能平安度过劫难，祝您平安。写完自己去看真相币，版面很清洁规整，内容是参考明慧网同修真相电话内容整理出来的。我把真相币基本上都花在了卖货点那里，扩大范围救度众生。我天天出去买东西，我居住的地方及周边看不到真相币和真相资料，偶尔看到也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几年了也没有看到，我就整理了此真相币内容，尽自己的所能救度众生。疫情开始的时候，街上没人走动，我所在的城市是大城市，中型超市和小超市不少，过年期间也营业，正好要求戴口罩进商场，戴着口罩也符合安全要求，用真相币买东西，买一瓶酱油或买一瓶饮料等什么东西，就把真相币花出去了，是众生知道了在大瘟疫中自己如何三退自救的办法。一次我在给孩子买烧烤时，屋里有两三个年轻人，收款小伙子把三张十元纸币翻过来接的，看到一张带字的钱真相币就认真看，我静静地等待拿货，用真相币如意的救众生，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磨练过程。一次买菜时，我用了两张真相币，收款的女孩看到真相币就离开收银台，也不收款了。她看完真相币没说什么，吓得我几天没去那儿买菜。当时两张真相币的内容是：时下多灾难，如何保平安？成年大法好，快退党团队。是来自明慧网提供的内容。我在写完真相币时，对着真相币认真发正念。这些真相币，我在写的过程中，在制作的过程中，或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不好的思想掺入，要清除。我要用最纯净的心态去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些真相币所到之处，邪恶全灭，让众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敬请师尊加持弟子。是慈悲的师父看护弟子一步步走过来的。讲过真相已经三退的人，再去他们那儿买东西时，告诉他们回家好好看看钱上的字，按照钱上的字要求去做，救救家里人。在以前讲真相有不退的，把真相币花到他们那儿去，再给他们选择未来的机会。在住持正法修炼中，我时刻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弟子。写真相币有时丢字了，都是关键字，比如前面提到的真相币内容，写和都两个字没写上去，是众生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当时肯定没错，因为每次写完一章都认真检查一遍，知道大法和修炼是严肃的，从不敢敷衍。已经准备好要出去了，闹钟提醒再检查真相币，啊，丢字了，真把我吓得吃惊不小。那钱若花出去了可咋办呢？糊弄事儿，救不了人，是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的。慈悲的师父两次点化弟子，提醒我丢字了。师父时刻就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走正正法修炼过程中的每一步。写到这儿，我的泪水不断的流淌。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我还有什么执着不愿放下，不好好修自己呢？谢谢师父，使弟子没有出大错。我向内找，为什么丢了关键字？想到学法时，有时顺溜的会把书中没有的字加了进来。学法过程中也有丢字的现象，身上痒痒了，挠挠。读法时跟家人说话等等，是对师父、对大法严重的不敬啊。 我现在学法时纠正以前学法时的状态，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个自然段读两遍，也是加深记忆和背法。在注释正法修炼的路上，做好应该做的，少留遗憾。讲到遗憾，有时没做好，那痛悔真是无法用语言说出来的，直拍自己，当时怎么没做好呢？那是以众生被毁掉为代价呀。几天也放不下那心中的痛苦，想到大审判真的到来时没做好，那是怎么样的痛悔啊。我真的不敢再懈怠和敷衍。事情是这样的，儿子搬家，他的两位朋友来帮忙，忙完后天正下着中雨，他俩在楼下门口穿雨衣，我下楼时遇到了他俩，是慈悲的师父安排救度他们的最佳时机，可是我没有做。那边孙女儿在雨中等着我，丈夫和儿子是不是在大门外也等着我呀？我一着急忽略了他俩，走出拐弯的地方没看到丈夫他们，就在道旁边等他俩过来，看到他们没过来，我转身快步回去找他俩讲真相，可是他俩在另一大门走了。很是遗憾啊，师父给安排了，我却没有救他们，把人中的事儿看重了，没有把救人的事放在第一位。我在心里向师父忏悔，师父，弟子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修自己，尽量少留遗憾。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我要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救度众生的时间和修炼的机缘，让自己的生命在大法中同化扎根。请师父放心，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一定修好自己，多救众生，让更多的众生走出生命中的这一大劫难，进入美好的世界。个人修炼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之下通过订餐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快速传遍全国，2020年2月初各地开始封城，人与人之间很少交往。之前我一直是以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救人，此时很难遇到人，我跟谁去讲啊？我心里很着急。为了方便，我开始订购外卖食品。有一天，一个外卖小伙子打电话通知我到社区北门取我订购的食物。这个北门多年来是封死的，人无法进出，但大铁门是栅栏式的，中间的空隙可以传递货物。这里没有保安看守，是一对一讲真相的好地方。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每次订购食物就告诉送外卖的小伙子送到北门来。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没等我讲完，放下餐袋就走了，边走边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但是个别人能听完我讲的真相，不但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协党组织，还说一些感谢的话。这些送外卖的人大都是从外地到城里来打工的，20多岁，没有什么技术专长，但他们年轻，体力好，能骑摩托车，就干上了送外卖的活儿。他们被统一调动，要求佩戴工作牌儿，热情礼貌，特别要求订餐要按时送到，迟到的要扣分，有过失的还要被罚款。师父在红岩寺再一次选择中说，可是末节救人神有规定，打压中不作声的不救度，助纣为虐诋毁者已在淘汰中。我悟道，以下三种人难以躲过大淘汰。第一种人，打压迫害信神的人，打压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大法弟子是修佛的，都是佛的弟子，打压迫害他们就是对佛的犯罪， 那么上天就要淘汰他。第二种人，分不清善恶，不明法轮功真相，而又拒绝听真相的人。第三种人，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又没有或不肯声明退出来的人。我是根据不同阶层的人和面对的人当时的态度，用不同方式和内容讲的。送外卖要按时送到，要求很严格，我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对方明真相。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从外地到城里来的，相对思想比较单纯，又是年轻人，有的人不到20岁，思想里没有那么多问号。为了稳住他们，我首先讲，小伙子，你不要着急走，我告诉你一个重要信息，告诉你怎样躲避大淘汰。如果你被淘汰了，你着急挣的钱再多，你也花不着。听我这么一讲，大多数人都能停下来听我讲。我说，天书中讲这几年要来淘汰人了，并告诉人们怎样躲避大淘汰。淘汰什么人呢？要淘汰三种人。你要不是这三种人，就可以避免被淘汰。第一种人，迫害信神佛的人。你是个送外卖的，没有那个全职去干那种迫害人的事，所以你不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不明善恶的人。什么是邪恶？听说过所谓天安门自焚的事吧？那么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练法轮功的人是修佛的，绝对不能杀生的。那自焚，把自己烧死了，不也是杀生吗？明白人一看电视上播放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就知道是假的，是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这样，如果能认识到江泽民集团是邪恶的，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能分清善恶，你就不是第二种人。那么第三种人，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是什么人呢？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没有？讲到这里时，往往有的人就开始看手机了，一个是怕错过了送快递的时间，另一个是觉得入团入队都是过去的事了，就急着要走了。我就赶紧说，人在做，天在看，虽然是过去的事了，但是上天都记着呢。因为你入党团队时是举着拳头对天发誓，为中共奋斗一生，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赶快跟老天爷表个态，声明退出自己加入过的组织，老天知道了，就把你的誓言作废抹掉了。如果不退出，你就是第三种人，退出就不是了。你这三种人都不是，你不就可以躲过大淘汰了？讲到这，我把准备好的化名告诉他，他们大都能把姓什么告诉我，我马上告诉他们，骑摩托车要注意安全，要遇到危险了，要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最高的佛法，可以保护你平安无事地走过大淘汰。你退出中共的组织了，相信大法好了，大淘汰来了，你也躲过去了，这样你就有了双保险了。讲到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能说声谢谢，有些人还会对我作揖。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不要谢我，救你命的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平时你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你也会有好运的。个别人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为了多讲一些人，我每天午餐和晚餐全吃订餐，平时吃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东西我也在网上订购，但是时间不长，我发现给我送外卖的人重复出现。为了救更多的人，我就进行观察，发现他们是有组织的，每个餐店每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有固定的人派送。我就把周围方圆8公里范围内的十几家餐店登记在本子上。我把每家餐店中午分成7个时段，晚上分成6个时段，每隔15分钟算作一个时间段。每个餐店每个时间段，我轮流按顺序点外卖，在手机上对送外卖的人员进行跟踪。我会提前10几分钟到达北门，等着送外卖的人，不浪费讲真相的每分钟时间，并且把送外卖人员的名字登记在笔记本上。这样送外卖的人员基本都听到了我讲真相，应该说没有落下的。 从2月开始封城到5月中旬的100多天里，共蒋真相劝三退了200人。整个笔记本的各个餐店、各个时间段送外卖的人基本上都讲过了。整个社区的西门规定为交换快递货物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宽敞，而那个被大铁门锁着的北门多年不走人，地方又偏僻，不能被一般人所知道。那个送外卖的小张是怎么想起来的？我又怎么能灵机一动想到这个救人的办法的？这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知道弟子想抓住机会多救人，就做了这样的安排。弟子在此感恩师父的教诲，感恩师父的加持，让我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完成救人的历史使命。2020年5月20日，当地派出所通知我去一趟，说是有人举报我了，要登记立案，并对我进行监视居住。半个月后，我可以外出了，但仍被监控。只要能外出，加上疫情好转，我又继续抓住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到目前，我又劝退了100人。这些年，我坚定地信师信法，始终不忘救人的神圣使命，克服怕心，心系众生。在疫情之下，风险之中，抓住各种机会多救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1日。我今年82岁，是1994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参加过师尊的四期传功讲法班，修炼法轮大法25年。每当回忆起当年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情十分激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从1994年6月到12月共参加过师尊四期传功讲法班，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第一部分，参加师尊的郑州传功讲法班。师尊在郑州的传功讲法班是在1994年6月11日至6月18日开班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1994年6月10日，我和几位同修到了郑州站，接待人员早就在那里等我们了，并安排我们住下。郑州班原定在郑州新体育馆举行，因为头几天还有些比赛项目没有完成，因此先在一个老的体育场举行。虽然老体育场条件比较简陋，但大家都认真地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地在场内中间地上坐下，在周边的沿着窗子的看台上也都坐满了人。在一片掌声雷动中，身材高大、穿着白色衬衫的师尊走向讲台。 师尊气质非凡，总是面带微笑，非常祥和慈悲。师尊讲课不带讲稿，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条就开始讲课了。在师尊讲法第三天的下午，天气很晴朗，我坐在体育场中间的地上，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师尊讲法。当师尊讲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随着震耳的响声，鸡蛋大小的冰雹砸在体育场的顶棚上，把顶棚也砸漏了。狂风大雨，冰雹穿过窗户落进场内，电断灯灭，一片漆黑。大家没有乱，只是原坐在地上的学员往前移动了一些，靠近讲课台前坐下，学员之间都靠近坐下，在周边看台上的学员都下来靠近坐在中间地上。师尊讲课停了下来，大家静静地坐着等着。只见师尊动作轻快地坐到讲课桌子上，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师尊拿起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打开盖子，瓶口向上，一点点地往里装东西，之后盖上瓶盖，扔进了垃圾桶。几分钟之后，风雨停了，电灯亮了，整个体育场突然明亮起来了。此时体育场内掌声雷鸣，大家非常高兴。师尊笑了笑说，别看他来头很大，其实我都不愿意用手去抓它，我用瓶子把它装起来。这真是让我们亲眼看到了师尊降魔的神奇过程。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别看他修了千二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下课后在回家的路上，还有下雨的水坑，砸断的树干。同行的一位天目能看见的学员说，那魔在瓶子里还动呢。走在我们后面的一位妈妈指着我们对她的孩子说，你看他们走路像小伙子一样。的确，我们听了师尊的宇宙大法，师尊帮我们清理了身体，我们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走路又快又轻，好像后面有人推一样，走多远都不累。后来我听其他学员说，第二天郑州市长及夫人上台去看望师尊，并参加了学习班。第二部分，参加师尊的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郑州学习班结束后，我和其他几位同修直接乘火车去济南，参加师尊在济南的第二期传功讲法班。我们和师尊同坐一列车，但不是同一车厢。去济南的学员很多，大家互相关照，互相帮助，那个高兴、轻快、说说笑笑的神态，至今还在脑海中回荡。济南班是在6月21日至6月28日举行，地点在皇庭体育馆，参加的人多达4000多人，体育馆的看台及中间地上都坐满了人。师尊的慈悲体现在方方面面，处处为学员考虑，为了给学员节省开支，不顾劳累，把10天课的内容用8天讲完。师尊说不能再缩短了，怕学员身体承受不了，有时一天讲2次课。在就餐方面，安排大家在一家食堂吃饭，一顿饭很便宜，馒头、稀饭、咸菜，大家吃得很高兴，说这饭真好真香，感到咸菜都特别香，都吃光了。济南的6月真热，有火炉之称，师尊讲课很辛苦，中间也不休息，学员们不停地扇扇子，师尊叫大家把扇子放下，大家把扇子放下后，感到有习习凉风吹过，在天热人多的条件下，师尊在整个讲课中没有喝一口水，没有用扇子。当学习班结束时，学员们希望和师尊合影留作纪念，师尊同意和大家合影。那么多的人，那么热的天，师尊亲自指挥并和大家一组一组的拍照合影，师尊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啊。 师尊讲课表面看很平淡，但是内涵非常深刻。师尊给大家调整身体，下法轮，按师尊的口令跺脚驱病，除了学员本人外，也可为家人驱病。因为在郑州学习班，师尊已为我驱病了，因此这次我就想一下我老伴的病处。虽然他没有参加学习班，他也是个受益者。有一天晚上，我听完课，正在床上坐着，突然看见在房门口处有三四个像花又像车轮一样的圆东西在那里转，特别是那个蓝色带一点绿的转得特别快。同时旁边还有像人的手，大拇指粗的带着颜色发光的棍。当时不明白是啥，直到后来看了师尊的讲法录像带，才知道那是法轮在旋转。后来我又参加了师尊在1994年8月20日至8月27日延吉讲法传功班和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9日广州第五期讲法传功班。通过上了四期师尊亲自讲的讲法传功班后，我的人生观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我要按师尊讲的真、善、忍做人，要努力做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要不断地放下执着，放下自我，做到与世无争，慈悲对世人，学会遇事向内找，时时处处事事考虑他人，忍让包容，严以律己，善以待人。25年来，在师尊谆谆教导下，在师尊慈悲保护下，自己尽量做到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平稳地走到今天。感谢师尊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